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起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民法典的合同编啊，一共分为通则、典型合同、准合同三个分编，条文数呢达到了526条，那几乎占据了民法典1260条当中的半壁江山哈。买卖、租赁、委托等等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行为，而实施这些交易行为的当事人之间就会产生合同，甚至您只在便利店里买个面包，您呢也会和便利店形成一份买卖合同。如果说您在健身房当中办一个健身俱乐部的会员，那您就会和这个健身俱乐部形成一个服务合同。合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在现行的合同法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因为合同编在民法典当中所占有的分量非常之重，我们在今天、明天、后天，就是本周一二三连续3天的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介绍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都有哪些和咱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条款。在今天、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民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朱虎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他违约了，我应该怎么办。另外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关注和回听我们的栏目，和我们进行更好的互动和交流。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
在5月28号结束的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由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出品，百度 APP 联合制作的《民法典开讲》一经推出获得了一致好评。为了能够让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民法典的意义和内容，今晚拍案节目从6月8号开始独家推出本系列讲座的广播版，欢迎关注。
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合同呢，在意思自治、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之下，一旦订立了之后呢，就具备法律效力了。那么这个合同一旦签订了以后，就对于这个签订合同的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一方不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的话，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时代的不断的发展，那民法典也是回应了这样的一种时代的变化，就是完善了这种电子合同订立的相关的规定。那么在合同订立了之后，那书面的、电子的啊都是可以的。如果有一方不履行合同的义务了，另外一方啊，就是守约方应该怎么办呢？也就是一方违约了，另外一方到底有怎样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呢？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重点跟大家所要聊的内容。朱虎副教授呢，首先就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案例呢说的很简单，说甲与乙就一批设备啊订立了一个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啊，甲呢在2020年5月31号交付设备并转移这个设备的所有权，乙呢在同日支付价款。今天已经到了5月31号了，甲突然变脸，拒绝向乙交付设备。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乙给我打电话说我怎么办呢？这个约好了交货他不交货，按照法律处理我有什么样子的救济措施和救济可能性呢？首先，第一种救济的可能性，我们在民法中啊，或者民法典里边，把它称之为履行抗辩权。其实啊，他说的特别简单，看一看民法典 525条，说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如果我花钱买一个设备，我要付钱，对方要给我交设备，这时候啊，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互负债务。当没有约定先后的履行顺序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当对方不给我交货，那么我就不给他支付价款，也就是不交钱。如果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你不给我也不给，这就是我们说的履行抗辩权。此种情况之下呀，通过自己的不履行来督促对方的履行，你不给我交货，我就不给你交钱，我不给你交钱，你就获得不了利润。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是通过我们说的履行抗辩权来解决这么一个督促对方履行债务的问题，同时它也构成了对这个我个人的这么一种救济的方式。
刚才呢，朱虎副教授所举的这个例子呢，是甲乙双方啊约定好了这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情况，仅仅限于比如说我们一些简单的实体的商品买卖啊，我可以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哪怕现在是网购啊，都很难实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所以说，绝大多数的这种商品交易的情况，都并不是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于是我们把这个甲乙的约定稍微的变化一下，又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朱虎副教授继续说，
稍微的变化一下，刚才说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现在呢，双方约定啊，而是甲应当在2020年5月1号交付设备，叫交货，乙呢在5月31号再支付价金，也就是交钱。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不是刚才525条所说的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而是互负债务却有先后的履行顺序，必须要先交货再交钱。那么如果啊，甲应当先交货，他没有交货，就请求乙啊支付价金，也就是交钱。在此种情况之下，乙就可以再行使另外一种履行抗辩权，也就是所谓的先履行或者后履行抗辩权。这一点上呢，也是在民法典526条它所规定的。它这么说的，说当事人啊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先履行债务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简单来说，就是应先给的不给，应后给的也不给。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啊，我们再把这个例子变得稍微复杂一些。甲乙双方签了合同了，甲呢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按时的将所有的设备提供给乙，但是呢甲却偏偏没有提供给乙设备，而乙呢又迫切需要这个设备来从事生产，如果不从事生产的话，可能乙也要面临着更多的这个违约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乙就特别的着急。那么这个时候啊，作为这个守约方的乙又应该怎么办呢？朱虎副教授是这样说的，
那如果这个设备我都是需要，那现在不交给我这个设备，我也可能没办法利用这个设备，比如开工生产建造，这时候又怎么办呢？那我们看看，这同样就会知道案情的稍微的变化，仍然是刚才那么一个案情，现在变成什么呢？如果甲在2020年5月31号约定在这一天交付设备并转移所有权，在这一天呢他没有交货，乙呢就对甲进行了催告，你赶快交货啊，你这是这个违约了，赶快交货。甲在合理催告后的合理期间内仍不履行，甲说你催告我不理你，仍然没有履行合同。乙的看一看，说我没法获得这个设备，那怎么办呢？那乙就想了，说我当然可以不交钱，你不给我货我不给你钱吗？但是问题是在于，那乙说那我只是不交钱，但是我需要这个设备啊。所以想一想啊，说你这个甲呀太不守信用了，做人不厚道。在此种情况之下，乙就会可能做出另外一个决策，我不再和你纠缠了，我要 从别人那里再买这样子同样的设备。那这时候乙怎么做呢？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可能的情形。而第二种可能的情形是什么呢？同样如刚才的案例所言啊，仍然约定在5月31号交货。现在呢，与刚才的情形稍微点不同的是，这个甲呢，在2020年5月31号按期交付了设备，并转移了所有权，履行了债务。但是呢，把这个设备交给乙之后啊，乙就检查设备的时候就发现啊，说这个设备的质量不合格，你根本无法使用。这时候乙对甲的产品质量和商业信誉啊，心灰意冷，说哎呀，原来甲是卖山寨货的呀，他再生产能生产出正品吗？他还是一个山寨货。所以呢，乙就说了，我得找别人去，我不能在这家卖了，不能在一个树上吊死啊。所以呢，乙就也同样希望脱离与甲的交易关系，我不愿再和甲纠缠了。这时候乙又当怎么做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时候就会出现第二种可能的违约的救济措施，我们把它称之为啊解除合同。简单来说，解除啊就相当于夫妻两口子离婚，不在一起过了。那么对于解除来说，当然很重要，它使得当事人能够重新获得一种交易的自由，相当于两口子啊离婚之后，说我又可以选择新的结婚对象了。它其实就这么一个逻辑。但是呢，解除既然有这么强的一个效力，不再受到合同约束了，这可能就会出现啊解除的滥用。那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滥用解除权使得一个合同动辄就没有办法来约束当事人，那这个合同实际上作用就不大了。我们又怎么在合同的严守和这种违约救济之间形成平衡？其实就是在解除中所重点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按照我们目前的民法典的规定，其始终贯彻了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对于解除来说，必须是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才产生所谓的法定解除权。法定解除权这点上呢，也仍然相当于我们离婚的时候说的一样，这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啊能凑合着过，咱就一起过吧，就别离婚了，在合同中相当于咱们别解除了。如果只有达到实在没法在一起过的时候，我们才讲离婚，在合同中我们才讲是解除合同。那么如果用一个稍微的学理化的名词啊来概括它，那其实就是只有这么一个违约行为达到了一种根本违约的程度，在此种情况之下才产生法定解除权，才有可能解除合同，摆脱合同的约束啊。所谓的根本违约就是当事人没法在一起过了，没法再继续的进行交易。在民法典563条第一款，他特别强调这件事儿，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那么第一项规定的是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如果仅仅发生不可抗力，但是没有达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在此种情况之下呀，不能够解除合同啊。那么同样，第二项规定的是什么呢？说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啊，这个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对方就说了，说别等了，到时候我肯定不履行。那这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根本违约这么一个情况。第三种情形是什么呢？说的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如果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小案例，说的就是5月31号约定啊交付设备，然后呢到期没有交付，乙就对甲进行了催告。进行催告之后呢，合理期限之后啊，甲仍然不履行合同，那这时候啊就会产生乙的法定解除权，乙就有权啊解除合同，我不和你一起过了，我要找别人去进行交易去。还有第四项，说的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此种情况之下呀，这个所谓的守约方他也享有一种法定解除权。如果回到我们刚才的小案例里边，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第二个小案例说的是什么呢？说甲在2020年5月31号如期交付了设备，按期交付了设备，并转移了设备的所有权，但是交的货设备啊，这个不符合约定的质量要求，质量不合格，没办法进行利用。在此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讲啊，这属于甲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那么作为买方的乙，在此种情况之下也同样享有所谓的法定解除权。大家请注意到，我刚才一直说的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时候啊，只是乙享有法定解除权，但是我没有讲合同被解除掉， 这意味着什么呢？当这些情形出现的时候，也仅仅是使得乙有法定解除权，但是有法定解除权不代表他必然行使，他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仍然交给乙来自由的决定，你的事儿你来决定啊，我只是给你这个权利。就如果乙啊行使了法定解除权，这时候呢合同就被解除掉，如果乙呢不行使法定解除权，那这时候合同仍然约束甲乙双方当事人。我们看到有解除权并不代表合同被解除，真的要使得合同被解除啊，是双方不在一起过了，在此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要行使法定解除权。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呢，朱虎副教授啊跟大家提过啊，这个乙呢是拥有这个法定解除权的，那么在甲一直不履行合同的情况之下，乙就有权利来行使这个解除权。而这个解除权在行使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遇到一系列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朱虎副教授跟大家是这样说的，
他在564条专门提到过，你有权解除合同，但问题是我不能老等着你到底解不解除啊，你得给个准信啊，这个要生要死来一刀，你不能够老是这么讲说要解除不解除，到底解不解除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564条又规定了这么一个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他这么说的，说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间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比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了，说如果产生解除权啊，你呢在三个月之内行使，给个准信，到底行使还是不行使。结果呢到三个月届满了，在这个届满之后之前呢，这个解除权人啊既不说行使也不说不行使，在此种情况之下啊，我们说三个月的期限届满，乙就不能再解除合同了。当然不能够解除合同并不意味着他不可以请求违约赔偿等其他违约责任，只是你不能解除合同了啊。这是约定了三个月的解除期限，那如果没约定呢，那看法律规定，那法律没规定呢，既没约定法律也没规定怎么办？这时候呢民法典啊564条在原合同法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个规定，他讲啊，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这个听起来很拗口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他说的意思特别简单，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也没有约定，那你必须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你有解除权了，这个一年内你得行使，你在这个一年内不行使的话，你之后就别再行使了，你就不能够解除合同了，不能够解除合同了。那么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说的什么意思呢？那可能刚才那个例子里边，甲也知道自己违约了，知道乙有解除权，那这时候甲就催告了，说到底行不行使啊，给个准信。那这时候我催告甲，催告乙行使，乙在经过催告之后的合理期限内，他仍然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说的我既不说行使也不说不行使，在这种情况之下呀，解除权也消灭，解除权也消灭啊。他说的是这么一个问题。而之所以来规定解除权的消灭这个问题，实际上恰恰的目的就是在于使得双方当时的交易关系能够确定下来，有解除权你也在一定期限内行使才可以。当然在实践过程里边啊，还经常出现放弃解除权的情形，当事人说了我有解除权但我不行使，我放弃，在此种情况之下当然也是解除权消灭了，在此种之后啊，你就不能再行使解除权。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甲呀把这个房子租给了乙，约定啊到期啊三个月付一次租金，结果到了三个月之后呢，乙不付租金，在此种情况之下呀，这个甲就享有了法定解除权，但是甲可以明确的说我有解除权，但是我和你关系好，我给你个机会，我这次我不行使了，这就是所谓的放弃解除权。但同时也有可能啊，当事人甲不会这么说，在实践过程里面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啊，仍然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未交租金的例子，那么乙未交租金，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乙呢在过了一段时间又把他欠缴的之前所欠缴的租金又交给了甲嘛，这时候甲接受了，可不可以认为甲是放弃解除权呢？我想啊也并不能够当然的这么认为，在很多情况之下，这个乙把欠缴的租金交给了甲， 可能仅仅意味着假想的是我先把租金先拿着，至于其他损失之后再赔嘛。但是我先拿着我本来就该交给的租金，并不意味着我放弃解除权。如果对比另外一种情形，可能就会更会清晰而明了，那就是乙啊作为承租人，不仅把之前所欠缴的租金交给了甲，还把呢之后几个月的租金也交给了甲，甲接受了。这时候甲的接受啊，往往就可能意味着放弃解除权，因为这个乙啊交的租金还包括了之后几个月交的租金呢、啊，这个还没到来到期的租金已经先给甲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甲来接受就可能表明啊他是放弃了解除权。所以在实践过程里边啊，可能会有大量的情形需要进行判断，这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问题。
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到底应该怎样来行使呢？我们用一种更通俗的话跟大家来解释，就是解除权的行使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有效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朱虎副教授是这样说的，
什么叫行使解除权呢？那么我们看到民法典565条是专门对此进行了规定，他说啊，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什么叫通知对方？当然口头也行，书面也行，但是请诸位留意，口头通知啊往往不好证明，书面通知才好证明。所以在生活之中啊，如果你真的想解除合同的话，那么最好啊能够以书面的方式来发出一个解除通知。这时候只要解除权人有解除权，他发出了解除通知，不管对方同不同意解除，那合同在通知到达对方时都被解除掉。在实践之中啊，往往是有解除权人啊，他发出解除通知之后，他为了更加确定，他又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要起诉解除合同，先发了一个解除通知，再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在这种情况之下呀，那么呢民法典呢也针对此种情形做了一个规定，他讲哦，说这个对方对解除的有异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请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行动效力。这意味着什么呢？解除权人发出了解除通知，他又为了确定，他向法院起诉，向法院起诉之后啊，他说啊，我这个要请求解除合同，实际上他已经发了解除通知了嘛。法院经过审理啊，认为啊这个解除权人是有解除权的。在此种情况之下，那么法院确认当那个通知到达对方的时候，合同已经被解除了，而不是自作出判决或者判决生效时合同再解除。那么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什么呢？说当事人一方他没通知，他不发解除通知，他直接到法院起诉去。在此种情况之下呀，我们看到原来的合同法对此是没有规定，在实践中也非常常见。那当事人往往会为了寻求确定，说发解除通知也非没什么用，不确定，直接到法院起诉。在此种情况之下呀，民法典565条第二款专门规定的一种情形，那就是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没发解除通知，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说你这个确实原告有解除权，那么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它类似于什么情况呢？类似于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通过法院向对方送达了一个解除通知，只不过这个解除通知是起诉状的副本。所以诸位可以看到，当对方出现了刚才所提到过的根本违约的时候，合同不是自动解除，而是仅仅产生了一个法定解除权。此种法定解除权必须被当事人所行使，依法行使主张发出解除通知，或者向法院提起起诉，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等等等等这些方式。简而言之，就是行使了这个解除权之后，合同才被解除掉。
朋友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朱虎老师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他违约了我应该怎么办。另外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节目的最后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关注和回听我们的栏目以及北京广播电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